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第五讲，我们的题目是神与亚伯拉罕亚伯兰立约。今天我们要看的范围是创世纪的第12章到第15章。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创世纪它总共有50章，那它其实它的结构很简单，从第一章到第11章是算一个阶段，从12章以后到第50章是另外一个阶段。从第一章到第11章讲到神的创造，讲到人的堕落，讲到洪水，讲到后来神恢复这些人，所以我们说有四个事件。那从12章以后我们看到很长，但他描述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兰一直有四代，亚伯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所以前面是四个事件，后面呢我们说是四个列祖，四位先祖。那亚伯拉罕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圣经上不管是旧约新约，在全世界来讲也很重要。亚伯拉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有啊，
有关系。跟以色列，你问以色列人说，哎，这个亚伯拉罕是谁？哇，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亲啊。圣经上你知道圣经上没有祖父这个字，我们有祖父，对不对？祖父的祖父叫什么？高祖父是吧？曾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太祖父，什么什么什么，再上去就不知道怎么说了。那圣经上没有祖父这个字啊，都是父亲，都是父亲啊。我的父亲亚伯拉罕，我的父亲以撒，你的父亲亚伯拉罕，你的父亲以撒，哎，有没有怪怪的啊？我们把它翻成你的祖亚伯拉罕，你的父亲以撒，可是看原文的就都是你的父亲。那同样的，圣经上也没有孙子这个字啊，都是儿子啊。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哎，不是吧？孙应该叫孙子啊。我们中国人比较对伦理讲的比较讲究，可是圣经上父亲啊，上面的都叫父亲，下面的都成为儿子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神呼召亚伯兰，这个在圣经上很重要，新约旧约。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旧约人物里面有三个最常常被提到，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摩西啊，摩西。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说这三个人物都是在圣经上很重要的。那你问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你问阿拉伯人呢？
亚伯拉罕
也是祖先。你问中国人呢？你们祖先是谁？
皇帝。
皇帝，我们是炎黄子孙啊。可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的亚伯拉罕，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圣经上在讲到，我们有时候会说信心之父，有没有听过信心之父？信心之父的意思是亚伯拉罕，代表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哦，他很有信心，有信心哈。他好，因着信他成了我们的父啊。那我们为什么称他为父呢？因为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因相信的那个踪迹去行的啊。所以我们在说神引导亚伯拉罕的时候，看到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啊。信心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很抽象，对不对？你们会觉得信心有时候很抽象，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图画整个故事啊，那我们体会一下什么叫信心。那信心其实很简单啊，信心的意思就是不是凭眼见，当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可是你相信神跟你说的话，那个应许，对不对？你现在没有孩子，神跟你说你会有孩子，你相不相信？开始相信，可是后来还是没有，过了好几十年还是没有的时候，你还信吗？
信。
那就考虑一下这个到底真的假的哈。那神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啊，你相信吗？可是我现在都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到时候我太太死了，我还埋葬，还要去买那块土地，这个地哪是我的，对不对？那可是他相不相信？他相信啊。所以信心就是你不是凭眼见，不是看环境，神跟你讲说你会得医治，对不对？那可是哎呀，怎么还没有病还在那里？ 对，那环境还没有改变，那你还相信？你要继续信吗？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你不要凭眼见。所以有几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一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几个经文啊，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 的第七节，这边讲，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对不对？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他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凭信心，对不对？凭眼见的话，在他的经验里面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可是后来看到耶稣都可以走，那我也来走吧。他就问耶稣，耶稣说来吧，你来啊。那他听到这个话，信心就进来了啊。信心其实就是当你听到神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信心就进来了。哇，忽然就大有信心，他就怎么样，他就没有看到这个是水啊，你没搞错，可能约翰拉着他，彼得太冲动了吧，这是水啊。可是他已经有信心，他一走果然就走过去了啊。所以他看着耶稣，可他后来为什么沉下去呢？因为他又没看耶稣，看什么？他看到风浪的时候，对，所以耶稣怎么说他？你这个小信的人哈，小信的意思就是，其实圣经上在讲到小信，其实就是不信。你为什么不信呢？你的信心没有了，所以当你信心没有了，你就会沉下去哈。所以同样，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信心啊。我们讲因信称义啊，圣经上在讲因信称义的地方，就是引用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那句话，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啊。所以我们看的啊，讲这个信心的一个道路是一个蛮重要的。记得不是凭眼见，你凭肉体眼见的话，你所看到的好像跟你所以为那个实际的情况是很不一样。可是你凭信心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所以信心就是说，你不是凭着眼见。凭着眼见会常常让我们害怕，可是凭着信心我们里面就不怕啊。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信心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讲得最清楚，它定义什么叫信。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你所盼望的事情，对不对？盼望的事情不是现在吗？将来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实底？有，已经有底了哈。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见啊，可是你已经有把握那个确据哈。然后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边讲到，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我们讲创世纪，对，创世纪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所看见的，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东西其实是从看不见的东西来的。神是看不见的啊，是从那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看到那看不见的呢？就是要凭着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认识神，你不是凭眼见，你凭眼见你就说神在哪里啊，看不到嘛。可是你信心看到看不到？你信心进来，你的信心就看到了啊。所以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后面讲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你看到有几个？亚伯因着信，我们复习一下，对不对？亚伯因着信，他就献祭与神，他献的是羊羔和羊的脂油，对不对？他所献的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了。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他怎么知道说要献羊羔啊？因为他没什么好献，他是直接放羊的，我只有羊的。那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最后啊，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啊。而且他在创世之前，羔羊就已经被杀了啊，所以这个是必须是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得到的。同样的，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砰是怎么开始？没有看到，神跟他讲，哇，他就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这个创世纪，他就成了真理啊。那一直传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哇，这个世界的创造好像就是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啊。那同样的，这个神的救赎，他为什么献羊羔？他所献的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该隐就没有看到，没有凭信心看到，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啊，指着那个羊羔。那然后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因着信仍旧说话。之前我们有讲到他死了，他被杀了哈，那有血从地里跟神哀告哈。然后再讲另外一个人，就叫以诺。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要不要讨神的喜悦？你要怎么讨神的喜悦？你要借着信啊！如果你不信，神会不会喜悦你？他就不喜悦你啊！你看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人非有信怎么样？不能讨神的喜悦，不能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说以诺他为什么被接去到神那里跟神永远在一起啊，就是因为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很宝贵啊，你去学习这个功课。然后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先信，必须信有神，信他是啊，然后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讲到挪亚、亚伯、挪亚、以诺，我们看到就是跟我们创世纪的这些人物啊。然后另外就是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神告诉他洪水要来，对，他相不相信？就相信了啊。所以他把这个话传出去，人相不相信？不相信。挪亚有没有告诉人说洪水要来？
有
哈，圣经上有说他传异道啊，告诉人家说，人家都把他当做什么？不当一回事啊。所以有没有人就是说这个神他要做一些事情已经透过人在家传递，可是人还是不相信的，有很多啊。罗德，你看罗德故事，罗德神要毁灭索多玛恶魔拉的时候，就跟罗德讲，把你家的人所有的人都带出来吧，对不对？神要拯救他们这些人，对不对？结果呢，他告诉他的女儿女婿，女婿以为是什么？开玩笑吧，这个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以为他是戏言。可是挪亚因着信，神指示他将来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啊，他就心里就害怕，敬畏就是害怕啊。所以我们对神有一个态度，就是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他就预备一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啊。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看到这几个我们说信心的伟人，从亚伯开始，挪亚、以诺，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啊。那这边怎么讲亚伯拉罕？你看这边亚伯拉罕讲的很多很长啊，从第 八节开始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啊。他相信，为什么？因为神对他说话，对不对？神跟他说话，然后呼召他出来。那他出去的时候知不知道去哪里？
不知道。
这边讲到说哈，所以信是一回事情啊，但是你有相信，可是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也不知道下一步是在哪里。所以信心有时候我们讲说，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把眼睛闭起来，怎么样？你就勇敢的跨过去。信心的道路有时候就必须是这个样子。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跨出去了。所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啊。还有另外一个，那个信心本身啊，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你知道信心要经过试验，你现在信了，对不对？那可是哎呀，我以为信主之后日子就平安顺利啊，然后呢祝福满满，结果呢发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你还信得下去吗？很多人就因着这样子啊，就冷淡退后，就跌倒了啊。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熬炼的信心，就是让我们好像在环境上不顺利的时候，可是你却坚定你的信仰啊。所以神带领亚伯拉罕，他不是都是很顺利。你会发现，我们看到这段故事里面，你就看到啊，亚伯拉罕在很多情况，哎，他碰到饥荒，他碰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哎，他信心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有啊。
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啊，但是神继续引导他、扶持他，让他恢复啊。所以我们在今天会看到说，他开始的时候哇有信心，可是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信心低沉，可是后来他又恢复。所以我们的过程是这样子，我们跟随主是起伏的，有时候很顺利的，有时候下来高山低谷，有时候走到旷野什么都没看到，但是这个都是必须的。其实重点是神要熬炼我们的信心。那信心被熬炼，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经过试验就比那经过火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如果信心没有经过试炼的话，这个信心还不算宝贵啊。真正的信心就是要经过试验。所以保罗后来他临终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啊，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所以这个信心一直到我们这一生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还在这个接受信心的试炼啊，为信心在征战。好，那继续看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 在应许之地，神给他说，跟他讲说，这个地是你的，可他在那边还是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哈，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后来我们也继续看到以撒雅各也有那个信心，神给他的应许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应许他说这个地业要给你。所以在创世纪我们所看到是神应许给他的是一块土地，那地叫迦南美地，应许之地。可是在属灵上里面所代表的另外一层意义，就是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所以神也应许要给我们属神的人，跟随他的人，因着相信他的人，我们会得到天上永不衰残的那个产业。所以我们在讲到迦南地，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神应许要给我们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然后继续看，因着信，撒拉相不相信？撒拉也相信。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就是他已经停经了，已经过了更年期，这照理说他是不可能有孩子啊。结果呢，他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啊。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啊，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本来神跟他讲说你有孩子，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啊，已经很老了，都还没有孩子。撒拉到90岁都还没有孩子，哎，可是终于他得着了，得着了之后，这个孩子就繁衍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可是这些人后来死了，有没有看到他们子孙满堂？
没有。
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雅各出生？
有。
亚伯拉罕看到雅各，因为他的年纪算起来的话，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生雅各嘛，那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所以他还看到，哎，抱抱孙子来玩一玩他，所以他还有，他只看到一个啊，对啊，所以他有没有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没有。可是亚伯拉罕却相信，因为神跟他讲说，哎，你看看天上的星星，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数算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人家就可以数算你的子孙又有多少。下一句话就想，亚伯拉罕相不相信？他看到，哇，好多好多，好高兴，多多益善啊。那他相信的时候，圣经上就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那可是他还是死了，对不对？死了只有这个孙子，只有 这以撒啊，雅各跟以扫啊。那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却从远处望见，这个很重要的啊。你用信心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从远处的，远处的意思是不只是100年、200年、500年啊，是看到永恒，你看到永恒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有关神的事情，神的事情都是跟永恒有关系的，我们事实上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要进到一个永恒的领域里面，就必须借着信，因为你看到远处，就有信心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角度。如果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哇，碰到一些软弱挫折，跟人家杠上的时候，看到别人啊，恶人在那边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对不对？哇，就说他为什么，你看他都那么顺利啊，各方面都好啊，然后也没有生病啊，眼睛因体胖而突出，还什么什么的啊，他们就那个像我们这些啊信的人，终日遭灾难啊，多苦啊啊！你看了会不会很不平，心怀不平，对不对？可是后来在诗篇73篇那边讲到，只等到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哇，然后就看到说，神啊，其实是把他们按在华地里哈，然后其实他们死的时候是像梦一样，什么都没有，归于无有。所以我看到现在的时候，我实在想不通。可是我看到永恒的时候，哇，就不一样了。后来他讲到说，哇，我真是愚昧无知，像畜类一样啊。畜类的意思就是你不会想到永恒的事情，我们人是应该想到永恒。后来他看到永恒，直到进到神的圣所，有个信心的眼睛，哇，那就不一样了啊。后来他就唱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爱慕的，诗篇73篇。后来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意思就是他从远处看到，用信心的眼睛看到永恒的事情啊，并且欢喜迎接，你里面就充满喜乐啊，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对，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计较什么？没什么好计较的啊，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啊。所以我现在住的，现这世界非我家，有一首歌叫《是这世界非我家》啊。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回去的机会，他们却啊 羡慕的一个更美的家乡。亚伯拉罕他是从乌尔出来，对不对？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对不对？那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我干嘛要出来啊？那边好好的，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埃及，对，出来在旷野，在那边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我们在埃及好不好啊？
有吃的
、可以吃黄瓜、西瓜、韭菜啊，还有鱼啊，什么？在弱锅边我们还可以吃鱼啊，这里旷野有没有鱼啊？只有五饼二鱼，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不是想念那个，想回去，他们不回去，他们眼睛往前看啊。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后来神称为亚伯拉罕的神，那所以在我们这个也是对我们说的话啊。我们每一个人，神也要成为我们的神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啊。然后神也给他们预备一座城，所以你看到创世纪讲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很长。从12章到25章、那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1章也是讲很多亚伯拉罕、把这个神怎么样引导他的这个意思、给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这段的故事、我们只看到第15章、讲到神跟亚伯兰立约，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那亚伯兰的意思就是父亲是个尊贵人的意思、那亚伯拉罕就是他是多国之父、那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创世纪、他提到亚伯拉罕的出生，他有没有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没什么、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他原名叫亚伯兰、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当时是个繁华的城市，偶像充斥。那神呼召亚伯兰，不是他比别人好，而是因着神的恩典跟选召。后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也跟以色列人讲说， 我让你们进去的那个地为业，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好。所以是他也讲到说，你们过去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他就能够生出这么多的子孙。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神的恩典跟选召，神恩典跟选召是给很多的人、你知道蒙召的多不多、很多，可是选上的，选上的少。有一句话嘛、蒙召的多什么？选上的少。你要被选上还有很多的条件、所以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没有条件？
有
条件还是无条件？
有条件
、可是因为有一种叫预定论、所以他们会把说神对亚伯拉罕的选择是无条件的，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是有个神学的概念加进去。神给亚伯拉罕的选择是有条件，他要祝福他，赐福给他。你看到12章一开始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12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说最早的福音就是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然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神给他的应许，你要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这也是神给他应许，我要赐福你啊，然后叫你的名为大。亚伯兰现在的名真的是伟大、全世界大概有一大半的人都认识、亚伯兰是谁。你问阿拉伯人、亚伯兰都知道，犹太人也知道，基督徒也知道、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得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如果神这样子跟你说话好不好？太好了。这个祝福大不大？好大啊。但有没有条件呢？我是白白给你吗？条件是什么？你要听他的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面条件在前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之后才有这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讲说神都是无条件无条件这个要很小心其实是有条件，都是有条件。你要顺服嘛，你不能说神给你的恩典祝福我不要，我拒绝，我干嘛我被你这样子就没有了。所以是有条件，当他顺服的时候，他就能够得着神给他的这个应许所以他必须顺从神的吩咐。但是呢，下一步是你必须需要信心，对，你要去本地不祝福在哪里？画一个很大的饼给你，对不对？ 但是我们听了都很受激励嘛，哎，要，但是怎么得着呢？你要跨出去，你要离开你的这个安乐窝啊。所以那这个就需要信心，所以他要走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因着信心他就跨出去了啊。然后之后呢，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啊，并且与他立约，然后坚固他的信心。立约这个也很重要，今天我们会讲到立约啊。立约就是神所说的话，他是启示，立约就是你要发誓嘛啊。那所以这个话一定会应验的啊。那我们也是一样，讲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踪迹，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同样的，圣经上也讲到说啊，然后我们也能够领受亚伯拉罕的福。那亚伯拉罕的福就是这个啊，地上万国必因他得福，所以地上万国要因你得福啊，你的名要伟大等等等等，这些祝福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哈，我们看那个经文。我们说这个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你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福啊，之前神的咒诅临到这个地上，对不对？可是现在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啊，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什么？然后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我们说这个福好像只是给他的后裔子孙，对不对？可是叫他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对，其实亚伯兰的神跟亚伯兰的应许很简单，一个是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要把这个地给你，所以跟两个东西有关系，一个叫做这块地，应许之地，另外一个跟什么有关系？子孙后裔有关系啊，一个是地，一个是后裔，所以很简单啊。那这个后裔指的谁呢？指的我们，对不对？那不只是指的我们，还指的谁？耶稣基督啊。因着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会不会得这个福？没有啊。所以重要的是有个耶稣基督，但有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跟他一样，在他里面连接，我们得到这个圣灵啊。然后如果看一下第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有没有？他的子孙要得这个地，那个地所指的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然后神并不是说那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解释两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的后裔所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世上万族有没有因耶稣基督得福？有，因他的后裔得福，也可以指着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另外一个我们再看是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他的名，就是披戴基督，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所以 不在乎你是不是跟亚伯拉罕血缘有关系的，只要你相信，因信你就是他的子孙。二十九节很重要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我们就会得着应许的产业，好，应许的产业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神跟亚伯兰讲的其实很简单，你的后裔要得到这个地为业，后裔指的基督，这个产业是指天上产业，跟我们有关系，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他的后裔，好，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所以那我们是他的后裔，我们就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好，我们的信仰简不简单？很简单。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对于这个？没问题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好像哇很伟大很了不起，对不对？然后你看到他，神跟他讲说，为你祝福的我要什么？
祝福他。
然后咒诅你的怎么样？我要咒诅他。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时候人家拿这个经文讲说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啊，你们祝福以色列的好，有没有好处啊？有好处。你祝福以色列怎么样？神就祝福你啊！如果你咒诅以色列怎么样？ 神就咒诅你的。所以这个很微妙的啊。有时候想说，哎，犹太人，哎，犹太人，你们喜不喜欢犹太人？啊？
一般来讲，他们很厉害。
一般来讲很厉害啊。以色列人我也喜欢，犹太人我不大喜欢。有时候我们讲犹太，这个人好犹太啊。犹太人他们很会算计，很会做生意等等的啊。他们有没有缺点？
有。
很多的缺点，对不对？
什么好处都给他们拿走。
什么都好，你怎么还要祝福他？对不对啊？亚伯拉罕有没有缺点？
有啊，把妻子给卖了。
把妻子给卖了。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神的话啊。如果我要说，哎呀，亚伯拉罕这个实在太糟糕了，我怎么会祝福你啊？啊，那你就糟糕了。因为神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管，别管什么啊。所以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以色列人啊，你就祝福他啊，你不要去判断他好他坏。他好他坏那是谁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那是他的事情啊。那神叫你就说，你就祝福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祝福你。同样的，你祝福以色列，以色列就会祝福你。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如果是反以色列的啊，神就会做主这个东西，这当中他们就会被魔鬼仇敌撒旦给辖制啊。你发现这个国家就很糟糕，很可怕啊。里面，可是如果你这个国家是祝福，为以色列祝福的话，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的话，神会祝福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原则啊。那说，哎呀，这不公平，这不是公不公平，因为神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讲到说，神跟我们讲说啊，弟兄姊妹啊，你只要祝福，不可什么，不可去咒诅啊，因为谁晓得说那个人是不是这个有神跟他同在。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这个怎么样，你们如果给信我的这个小子一杯水喝的，他不得赏赐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断去祝福，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也许我们看到他的行为，他的什么样，好像是不是很满意，但是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祝福，不断的给啊。然后借着我们去祝福人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那同样的是，你去咒诅人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天说，哎，这个人是神的人啊，不管他信了没有，他即使不信的话，他的形象样式也是神所造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去嘴里祝福神，然后嘴里另外又咒诅什么样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对不对？所以即使是不管这个人信不信，你还是要祝福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从这个原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会给我们恩典跟祝福。好，那我们看他的应许哈，这个故事我们其实都很熟了哈。那他出去的时候75岁啊，75岁，所以人生75才开始啊。那他就去了，那结果呢，他说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嘛，他有没有离开本地？离开了哈，本族他也离开了，然后父家呢？
没有，他等到他爹爹死了。
爹爹死了，好，爹爹死了，然后有没有完全离开？
没有，他带了罗德。
他带了一个罗德，罗德的父亲哈兰死了，所以一个侄子，对，无依无靠，他就怎么样？他就带着他，所以还有一些牵连瓜葛哈。可是最后神有没有把罗德让他跟罗德分开？
有。
好，到13章他们就分开。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带着罗德去了。那他去了之后，你看他就带了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跟人口哈，所以我们看真是有神的祝福在他身上。然后就往迦南地去了，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示剑啊。那示剑其实就是现在的以法莲地，就是以色列的中央那个中间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一开始到的地方就是到了那个最中央神要应许要给他的那个迦南地，到摩利橡树那里哈。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那是好多迦南人啊。那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前面讲的话现在又在显现，又在重复讲的话。然后亚伯兰就在那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他到了迦南地的中心，他在示剑那个地方给神筑了一座坛。筑坛的意思是代表我们跟神在公开的表示，就说我有一位神，我要向这位神献祭。你不是在那边默祷，默默人家都不知道，哎，你这个筑坛的时候表示我已经公开宣誓我有一位神了啊。然后也代表我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跟他说话等等的啊。可是 这个时候其实只是神，你发现神只是 单方面的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有没有跟神说什么话？
没有，
没有，所以他只是像个仆人一样。仆人通常话比较多，对不对？主人说去你就什么
去，
来你就来，干嘛干嘛，你不用说为什么啊，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主人说话，对不对？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渐渐就不一样，后来他有跟神对话。所以可是在这个时候刚开始他还是就是 单方面神对他说话，然后之后呢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在那边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在那里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虽然在一个地方，可是他有时候迁移，那迁移到一个地方他一定会为神筑坛，我现在搬家了，对不对？搬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先为神把神给搬去，把那块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先挂着，十字架先挂着，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去，记得他不管搬到哪里他一定先为神筑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那筑坛我们可以回忆到这个挪亚的时代，对不对？在挪亚的时代，这个从方舟下来的时候就筑坛，就跟神开始有个交通。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就想到以挪士，代表我需要神，代表我的软弱，代表我在这里很无助的时候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后来他又逐渐迁往南地去了。那南地就是属于后来的犹大地，那后来那个地方遭遇饥荒，碰到这个饥荒，这个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那亚伯兰他并没有求问神，神啊帮助我或干嘛的，他就直接下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每一次都是求神帮忙祷告祷告，对不对？到时候看环境苗头不对怎么样，自己就想办法，自己来做，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这样子。那他就下到埃及去了。埃及是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不是，可是那地方什么都有，有吃的，那地方不会有饥荒，因为有尼罗河嘛，固定在那边泛滥，再怎么样都有水在那里。那将近埃及，他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就说哇，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是我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得存活。你就看到这个亚伯兰，我们的信心伟人，有没有信心呢？
那时候不是撒拉已经60多岁
了，现在很多60多岁的人还是很美丽的。最近看，你看这是冻龄，这个什么 美女美人是吗？所以以前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以前人可以活到多少？
180岁。
塔拉200多岁，那个撒拉后来活到137吧，所以这个六七十岁还是这个风韵犹存的时候，跟我们不大一样。我们以前觉得说50-60岁就已经
很
衰老了，可是现在呢，现在好像年纪好像就有点延长，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个准字，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那个判断，可是在有些地方就不是了。
王牧师，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年份和现在的年份有点不同？
没有，年份是一样的，
就是以前的
对，都是365天啊。那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我们说生命是神给的，对不对？那这个人死的时候是神收回他的气息，所以这个人活100岁是谁定的？神定的，对不对？活800岁谁定的？也是神定的。所以在亚当的时候，神就让他们活到800-900岁，可是到有一个时候，我们在读创世纪第6章啊，就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年岁还可以到120岁，120年，对不对？所以神就定了，就是之前活那么久是也是神定的，可是后来定120岁。可是120岁是后来我们看到要不挪亚之后，他们还是活很久，挪亚活900多岁，他的儿子散活到600多岁，还有后来几个400岁，后来我们看到亚伯兰的爸爸205岁，那亚伯兰还是活到170，不是120吗？什么时候到120？
雅各以后，雅各130，
雅各还是100多，一直到摩西的时候，你发现摩西他活到多久？
120岁，
他活到120岁是不是他的心脏衰竭或者怎么样？ 没有啊，他死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哎，这个不是还继续活吗？神就让他什么死了，所以身体健健康康就这样走了、哦、我们觉得不是很奇怪吗、啊、那可是神就定了120，就从摩西开始，所以从摩西开始之后、啊、之后呢我们就没有看到有120，有一个例外的，很少，有一个例外的、啊、在圣经上有一个叫耶和耶大，一个祭司、啊、那他帮助这个约阿斯、啊、在列王记里面提到他到130岁，那这是一个特例，可能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神就给他加添一点。但是记得生命、啊、生命的气息是神给的，然后一个人要死他能够活多久也是在谁，也是在神、啊、有人就很健康就走了、啊、有人就躺在病床上一直不动十几年拖着，那死不死就是什么不死，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是神给的、啊，那圣经上后来也讲到说，以后百岁死的人都算是年轻人，以后这我们再讲到。所以我们再讲到我们的容貌，我们的这个年岁，现在可能还是120岁，可是容貌就不一样，我们有哈利路亚面霜或者什么样的，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俊美。所以这个莎拉60岁，60几岁看起来还是怎么样，还是很美啊，不然这个法老不会被他这个迷住了啊。那他称她是妹子，她是不是他的妹妹？
也是。
是啊，他有没有说谎？
没有，
他没有说谎啊。那他是他的同父异母啊，所以记得我们以前讲到说，以前可以兄妹同婚啊，还有摩西的妈，摩西是跟谁结婚？摩西的这个父亲他是娶了他的姑姑，他的姑姑，他父亲的妹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伦理就已经乱了啊。那可是在摩西之后律法定下来的时候就规定兄弟姐妹不可以进行通婚，所以我们也读到这个罗德跟他的女儿有吗，生了摩押、啊、摩押人生了亚门人，那是后来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所以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啊，这事情不影响啊。那所以他称他的妹妹为的是什么，他是害怕啊。所以这个信心的伟人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也有啊，他没有去求告神干嘛的啊，看环境很糟糕啊，然后去了埃及，哇，危机四伏，那想出一个好办法啊，我是嘿你的哥哥啊，人家把你去，我是大舅子，人家也看我的这个情面吧啊，所以埃及的这个法老看到了哈、啊，就夸奖他，然后就把他娶了去，对，进到宫里面去，这个亚伯兰有没有得好处？哇，要不然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等等等等哈，然后这个 耶和华因着亚伯兰的缘故、啊、他妻子撒拉的缘故，就降大灾跟法老和全家、啊、那法老后来 搞清楚了，哦，你这个什么、啊、你这个向我做什么事呢、啊、为什么没有说他是你的妻子等等等，就质问他，那他说他真的是我的妹妹啊，你没有问我说他是不是妻子，我就说他是我的妹妹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哎，也是啊，我们也不是说他是小人了、啊，反正就是品格好像也不怎么样哈、啊。那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碰到一些环境困难的时候哈、啊，我们有时候会信心软弱，我们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品格那么正直啊。但是没办法，这事情发生了，那法老就说怎么办呢？好吧，把你们就走吧，啊，你们过去给的也不要拿回来，你们离开离开，走吧走走啊。那这个也应验了神说你祝福亚伯兰他。要不然就祝神就祝福他，你如果伤害到亚伯兰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咒诅你、啊、所以后来的事情，这次第一次第二次又在发生，我们读到在创世纪、啊、在第20章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一样，亚伯兰如法炮制、啊、尝到这个甜头他也如法炮制、啊、那他也得到很多的好处。那同样的，神看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神没有惩罚亚伯兰，神惩罚谁？神惩罚对方的啊，哎，你这个冒犯到了这个亚伯兰的妻子，这不行，那神就这个降灾给你啊。那但是，所以我们在讲的说哈、啊，神说的话就一定算数，他不在乎说你不要讲说，哎呀，神啊，不公平，你看亚伯兰这么糟糕，你怎么不惩罚他？神惩不惩罚亚伯兰那是他的事情，神后来有没有惩罚？也不是惩罚了。这个亚伯兰后来做这事情有没有造成后果？
有啊。
造成很大的后果，一个后果最大问题是什么？
以实玛利
阿拉伯人，伊斯玛利是怎么出来的？因为这个蒲碑里面有一个埃及人夏甲啊，埃及人夏甲，你就知道是这个夏甲是怎么来的，就是他进到那个宫里的时候，他得到这些蒲碑里面，所以夏甲从夏甲生出伊斯玛利有没有造成问题？造成问题啊，所以亚伯兰的后裔到现在为止，过了这个3000多年还是一样很挣扎啊，就是你看到之前有伊斯玛利人啊，跟他们征战。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伊斯兰教啊，所以我们讲到伊斯玛利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啊，他也是回教的创始人啊，穆罕默德他是阿拉伯人啊，他创立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哦，他们很尊敬夏甲。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回教徒伊斯兰教徒啊，他们一生要去麦加朝圣一次啊，你不是伊斯兰教你不可以到麦加 那个城市去的。那他们有很多的节期啊，他们有些仪式，其中有个仪式就是到旷野去纪念夏甲的这个事情啊，去纪念夏甲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很敬重亚伯拉罕，他们也很纪念这个有关夏甲。但是这个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就造成很大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最跟以色列人作对的就是他们阿拉伯人啊，跟基督徒作对的也是一样。好，那接下来这他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他又回到过去他所在的地方，他又重新在那边筑坛，过去筑坛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信心之路，有时候我们说信心软弱，如果再回来的时候回到什么，就从前我们跟神相交相遇的地方，能够再一次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起来。所以他又回到那里。那他回到那里去之后有没有发生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好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跟罗德之间，罗德哈，那他跟着亚伯拉罕，所以他们都这个好处他也分到了哈。结果他们带的金银那个羊群牛群都很多，结果那个地方就容不下他们啊。如果是羊群很少的话，哇，这个地就够吃了，哇，现在羊太多怎么办？所以他们牧人就彼此相争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相争这个事情是出于神啊，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分手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因为神就说你们要什么分散全地，你们要生养众多，这个也是一样啊。那罗德跟亚伯兰后来就是因为他们所到的地方啊，这个那地容不下他们。那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人在那边居住啊，有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那罗德跟亚伯兰的牧人在那边相争，那亚伯兰就说你我不可相争，对不对？我们是要做见证啊，兄弟相争，基督徒吵架别人看怎么看，太奇怪了哈。而且迦南人在那边，迦南人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不是朋友还不晓得哈，你在那边相争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要共同的去面对外面的事情啊。所以亚伯兰说不要相争，不要相争哈，那我们就分手吧啊，你选择，你如果往左我就往右，我们就分开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那这个事情也是出于神，出于神让他们可以分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亚伯兰他对罗德是很善待，他很照顾他，他也很谦让，他让罗德先选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碰到有些事情要纷争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让，你 要不要谦让，你要让。在圣经里面提到就说就是宁可让步，对，宁可情愿吃亏。吃亏就是什么？你就祝福他嘛，你就给他嘛，对不对啊？你给他，但是神会不会给你？神会给你啊，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属神的原则。当我们谦让，当我们给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吃亏的啊，因为我们的来源是从神那里，不是我们眼前的这个一点的得失啊。所以我们圣徒记得，我们是从神得福，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你不要去跟人家讲，哎，这是我的，真的，那这样反而不好。那后来罗德他选了，对不对？他比较年轻，他应该把好的给谁？对，他不是孔融，他看到好的 就拿了。他看到什么？约旦河全平原。约旦河全平原就是现在的死海这个 地区。你们如果去死海，你会发现那个地方都是荒凉，哇，看得好像是寸草不生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很热啊。 可是这以前他说哇，那以前不得了，那都是绿的，哇，草吃不完啊，水草丰美。那像耶和华的园子，像伊甸园啊，哇，这个地方是这水源丰富，资源很多。那所以他先选择了这个地方，他就说这个地方也像埃及从来不缺水的啊，可是我们看现在那个地方是缺了啊。然后呢，罗德就选择这个地方，那要不然就选择他选择东，要不然就选择西。那西就是其实神应许他的那个迦南地，那个地就是山区。如果你看到哈，那个地方是山区，你看到死海呢是一片大平地，可是它的西边开始你就上山到耶路撒冷那块土地哈，那个是比较不容易的地方啊。那所以罗德就把这个地方给亚伯兰，他自己选好的啊。那他选好的结果好不好？
不好，
不好哈。所以他选了这个，他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分离了。亚伯兰就往南地，罗德往平原的城邑。好，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哪里？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在死海边上那边，就是后来我们看到有几个城市，其中有索多玛、俄摩拉，也有考古学家他们要去找那个地方到底存不存在。有人说已经沉到死海那里面，那真的假的不晓得。那但是从罗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是渐渐挪移帐篷，挪移到索多玛。那索多玛呢，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我们在讲，在属灵上来讲，索多玛所代表是什么？所代表是一个同性恋或者道德败坏，是一个属世的、属情欲的，就像世界好不好？
很好啊。
我们现在世界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世界。最主要是我们的心了啊，我们的心。我们先讲，不是讲这个地理方面的，是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不会向着世界？会向着世界啊，就像是说罗德的心，后来他就是跟索多玛越来越靠近。我们信主了之后，照理说我们应该是什么呀？离开世界，神把我们呼召分别为圣了。可是有时候看到世界好不好？哇，世界很好。我们的心会不会向着这个世界？也会渐渐的，心向着世界，就像罗德一样。那罗德向着世界去索多玛，他不是一下去，他是渐渐去的。那我们去世界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不是马上去的，也是渐渐去的。你从罗德这边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看讲义啊，十八页那个讲义啊，它是渐渐挪移。第一个呢，我们看他举目，对，罗德举目跟亚伯拉罕有没有举目？亚伯拉罕有举目啊，亚伯拉罕眼睛看的他是信心的眼睛，对不对？罗德的眼睛是什么眼睛？
看世界的眼睛。
肉眼，他是凭眼见，所以他看哇，这个好。这全平原都是滋润的，他举目，举目之后他要做一个选择，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是要举目，举目之后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他选择哪里？哎，我选择就是那个。然后他与亚伯兰分离，对不对？亚伯兰是他的伯父，对不对？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辈。没有属灵的长辈会不会很危险？就是很危险，没有这个神的照顾。然后呢，他就住在平原的城邑，对。然后渐渐他又挪移帐篷，住到索多玛，靠近索多玛那里去了。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索多玛人，他是常常在城门口。城门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在一般在旧约里面，你在城门口不是随便你可以坐在那里，你在那边就是做长老，替人家判断事情，可能他也是很有智慧，人家很敬重他。所以我们说罗德他有他的条件，他也很正直很善良，然后他是个义人，他在城门口表示常常替人家排解纷争，人家也知道他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不是索多玛人，索多玛说你是来寄居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女婿是哪里人？
索多玛
人。他 女儿就嫁给索多玛人。其实再这样下去的话怎么样？他的后代子孙全部都是索多玛人，这样子啊。所以意思就是他渐渐挪移帐篷，到后来呢他靠近索多玛，结果呢如果神不毁灭索多玛的话，他全部可能就被索多玛给同化了啊，他就变成像索多玛一样，他的后代子孙是这个样子。那后来还好神灭了索多玛，就把他带出来了啊。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的他所做的这个选择，做的决定，他所看到的啊等等的，最后他是渐渐挪移，一直到了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小心啊。 那索多玛这个字哈，在英文来讲是代表同性恋者哈。那后来我们看在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事情。好，那接下来呢，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啊，在第十四节十三章，从你所在之地，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啊，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然后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神又再一次对他说话，对不对？你看有几次对他说话。那他就说话的时候啊，他叫他做什么事？第一个是举目，你看看，你看到的地都是什么？
都是
你的啊。如果神这样跟你讲说，哎，你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你举目看到的地都是你的，哇，你不得了啊！啊，你看到的地，这是你看到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不是只是看而已？你看到哇，好远好远，哇，那个地也是我的。神跟他讲说，走过去，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你所看到的地方要不要去？哇，看到那边有座山，那个山是你的，但是怎么样？
要爬山、啊。
你要爬到那边去，然后哦，又看到你，哎，你要走到你，反正看到的地方你都要走一遍啊。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其实在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属灵上的意义是，我们一直在讲说，看眼睛啊，是信心的眼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所以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所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用信心的眼睛看，所以当我们举目看的时候是讲代表我们的信心。那另外一个是你要走，你要走过去。走过去的意思是什么？在圣经上讲到走的意思就是讲活着，我走在你面前，我活在你面前，活在你面前常常用的那个字眼是我走在你面前。所以走的意思是代表你行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行为重不重要？行为重要。信心重不重要？信心也重要。所以你要先看到你才能够走，你不是瞎子摸象，你走走走走掉到坑里，不是哈，是看到那个东西是你的，然后你要走过去，你要去得着。所以相信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要在信心是一回事情，但你要相信，你要去接受。所以行为，我们讲到他走遍彻地的时候是代表他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示啊。所以亚伯兰他相信耶和华，他因信称义，他也活出来，他遵行他的命令去走的时候，那他就是也是因行为称义。然后之后呢，他搬离帐篷来到了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如果你去以色列地有个地方叫希伯伦，在以色列的 南部那个地方。那后来亚伯兰他就一直住在希伯伦那边。那希伯伦现在有亚伯兰的坟墓，真的假的还不晓得，我想判断应该是假的啊。那个是希律王，希律那个时代的盖的，希律已经离这个已经是一千七百多年的事情了啊。那也许是，也许不是啊，但是他们都相信那个地方就是啊。如果你去那边，你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那很奇妙的是什么？你会看到犹太人啊，也看到阿拉伯人。哇，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怎么在一起啊？共同的祖先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那个院子里啊，画一条线，这边是阿拉伯人的，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犹太人哈，井水不犯河水哈。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哈。然后同样的，他在那里筑坛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因为他定居到这里。好，所以他开始他就走到这个地方来。那大部分时间他就住在这里。希伯伦有一个他的属灵上的意义哈。希伯伦这个字是相交 fellowship 或者是结盟做朋友，那所以也代表说亚伯兰他就跟神相交，常常筑坛，对不对？他有没有跟其他朋友交往？
有，
他也有，他旁边住的这些人他跟他结盟，他一个人形单影只的，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所以他就跟有一些人结盟，跟那边住在的人结盟。那所以跟别人做朋友，然后跟神也是继续相交，那也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跟神和好，也要跟什么？要与人和好啊！你不是在这边是独立的，完全隔绝于社会，不是啊？所以他在那里，他也有一些结盟的。后来我们说，当罗德被掳去的时候，谁去救他们？亚伯兰就去救他们，不只是他自己，还带了，还跟他的结盟的人一起去帮助他们。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章，十四章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四王跟五王之间的一个征战。那这边描述的四个王，其实他们是属于闪族的，他们从两河流域，看到这些名字跟十一章讲到闪的后代是一样的。然后他们跟谁征战？跟另外一个联盟叫五王的联盟，这个五王联盟就是索多玛王为首的这几个王。那这个势力本来四王的势力比较大，他们在两河流域那边，一个在约旦河平原这边，那本来是这个五王去服侍他们，每年进贡，可是到后来他就背叛不再纳贡，所以这个五王就率军队过来打，打了之后谁赢了，这个四王就把他五王打败了，五王就掉很多都掉到石器坑里面，砰砰砰砰，然后呢就把这些城里的所有的财物人口都把它掳去了，包括索多玛，那也包括罗德。所以罗德怎么样，他一直住在索多玛那里，最后的结果就是跟索多玛一样被审判。所以神审判索多玛分两次，第一次是让他是被这个四王联盟 给攻击，一个教训，结果他们还是不悔改，到后来神就用火把他们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审判是借着这个刀剑来审判他们。那这个事情，这个罗德被掳去了，他们就带着这些财物要往北走走走走。然后这个事情那后来有一个人来告诉亚伯兰，说你的侄儿被掳去了。那亚伯兰怎么办呢？他怎么处理呢？亚伯兰听到了他的侄儿被掳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家里所生养的318个壮丁，他们去追。但不止他追亚伯兰。他跟有个曼利还有以实各并亚乃这些人是弟兄，他们是结盟的，所以也求他们帮助，所以他们那时候还不构成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部落一个酋长。他们就去追四个王，然后在夜间里，在但那个地方，那个从希伯伦到但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大概有200公里，算是很远的。然后夜间他们就起来去击杀他们，然后追杀他们，一直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然后再然后把所有的被掳的就怎么样给掳回来了。罗德的人口哇，全部都是原封不动的财物，还有索多玛哇一大堆，所以本来是要救罗德，结果拉了一大堆的财宝回来了那他回来的时候呢，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也很重要这个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就是忽然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叫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旧约的一个人物，就是在这段话。然后之后呢，他又不见了，后来什么地方又出现了？在诗篇110篇。所以如果你们看麦基洗德，他出现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还有诗篇110篇。110篇讲到大卫的诗，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110篇的第四节那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谁是麦基洗德？然后后来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哇，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就把麦基洗德把它解释。所以你解释圣经解释圣经，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你要从很多方面去看。你要看麦基洗德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名字，他所做的事情那他的这些事情，然后跟亚伯拉罕这些互动。你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不是别人，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有这么说吗？这我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听到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有没有家谱？没有家谱我们其他 有没有家谱？连这个索多玛有没有家谱？
有啊，
他是这个韩的后代嘛，对不对？这个以兰王四王每一个名字都是有家谱，你都有来历嘛。那忽然蹦出一个 是什么麦基洗德，没有家谱，无族谱，无父无母，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无始无终嘛原来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然后看他的名字，什么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意思，麦基 Melech， 麦基是王，洗德 Zedek， Zedek 的意思是公义， 他是公义王，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就说他的名字翻出来，头一个翻出来叫仁义王，然后他又是撒冷王。什么叫撒冷王？平安王嘛，撒冷是平安，小龙平安的意思，又是公义王又是平安王。只有谁是公义王，谁是耶稣嘛，啊，他是和平之君嘛，对不对？他又是公义，他是我们的公义啊，救赎。然后呢，他是祭司，至高神的祭司。通常在圣经里面，祭司是亚伦的支派，对不对？王是大卫的支派，所以以色列家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就是王。你做王之后，对不对？好不好？很好，对不对？看到祭司在那边烧香，好羡慕啊！我怎么都不可以烧香，我怎么不可以烧香？我要去烧，可不可以？你烧烧看，烧了之后发生什么事？你就长大麻风。有一个叫乌西亚王的时候，他说：“哎，我要烧香。”那个祭司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这是我们祭司的事情。”他硬要，就一烧，结果呢，哇，长大麻风啊！你看列王记那边就讲，所以祭司跟王是分开来的。可是他又是王，他又是祭司，只有谁是这个？只有弥赛亚在啊，撒加利亚书那边讲到啊。王跟祭司这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那个救主弥赛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从他的身上就可以解释。所以你们读这个的时候，记得看这个段落，看诗篇110篇第四节，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哈。他就是耶稣基督哈，他的显现，那而且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哈，然后他就给亚伯兰祝福，给亚伯兰祝福，对不对？位份大的替位份小的祝福，所以他位份比亚伯兰大都大，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兰都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都是他的子孙，结果这个人还比亚伯兰还大，那只有谁？那只有主耶稣嘛，啊。然后呢，他为亚伯兰祝福，他还带着什么？饼和酒，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把饼和酒连在一起。你想到饼和酒想到什么？薄饼立约嘛，啊，圣餐是代表我们跟他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有隐含的在这里哈。他把这些都启示出来了哈，然后他就给他祝福，他说哈，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他就给他祝福。给他祝福是用谁的名？我们要奉主的名给你们祝福，对不对？耶和华为你们祝福。那他是奉谁的名？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至高神，天地的主。亚伯兰，神对他说话，亚伯兰知不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
不知道，
都不知道哈。他听到一个声音啊，那知道是神啊，我都还没有机会跟你说话，都是你跟我讲，你也没有介绍你自己是谁，所以他每次讲说，哎，亚伯兰，你信的神是谁？我信的神是谁？讲不出来，对不对？可是麦基洗德跟亚伯兰说，那个神叫什么名字？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至少知道那个神的名字叫什么？至高是神，天地的主。所以后来怎么样？索多玛王来了，不是吧？就说：“哎呀，这个财物你可以拿去，这个人口留下来，对不对？”好，结果亚伯兰怎么说？也说：“我已经跟谁起誓？跟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哦，我已经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名字？谁告诉他的？就是麦基洗德告诉他。”麦基洗德告诉他，所以我们认识神要透过谁来告诉我们？透过耶稣嘛。对，亚伯兰因着麦基洗德才知道，哦，我以后跟人家讲那个神的时候，我说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天地的主，就是麦基洗德告诉我的。我们所知道的神也是主耶稣启示给我们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就是代表麦基洗德，他就是主耶稣。好，所以你看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哈。然后之后呢，这个亚伯兰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他哈。记得我们讲到十一哈，十一就是当你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这是从你里面有一个自发出来的一个哈。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的十分之一哈。那后来这个东西就成为神的原则，在雅各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十分之一，然后看到在旧约的律法，摩西律法也告诉我们哈。那十分之一是当纳的，神其实这个律法不是要写在这个律法书上我们才能够明白，当还没有律法书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奉献十一的时候，这个代表我们跟神其实已经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了。那所以他也跟神启示，他指的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是 麦基洗德告诉他的啊。然后之后呢，第十五章哈，这个事以后，你看这个事以后就不一样，所以亚伯兰对神的认识是渐进的，对不对？之前只是神跟他说话，他没有回话的余地，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现在以前神跟他说话就说你去你去你去你去，现在呢神跟他讲，哎，一开始神比较客气了哈，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盾牌。之前神没有说我是谁哈，他说你去你去你去这样子哈。那现在不一样，我是你的盾牌，我跟你有一个关系了啊。那个盾牌所代表意思是什么？
保护。
保护啊，要不然财物多不多？
好多。
好多，对不对？这个人家会不会想要抢他的东西啊？当然了、啊。但神是他的盾牌，这个财物会不会失去？
不会。
他所得的就不会失去。罗德的财物多不多？
好多。
也多、啊，对不对？但是罗德后来怎么样？
全部
被掳去了哈、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罗。亚伯兰不要担心，只要我是你的神的话，我就会保护你啊！你的这一切，你不会失去，不会像罗德一样啊！因为神不是罗德的盾牌啊。他说：“我是你的盾牌，而且神是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话。以前亚伯兰只听到神的声音，现在他看到神，他在异象中看到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好，开始好像神在对我们说话，用经文，用什么在对我们说？哎，后来我们可能在异象中可以看到神啊。”表示我们跟他关系已经进到一个更深的地步了啊，然后你不要怕，我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的赏赐多不多？
好多。
过多，他还不要神的赏赐。
还要。
他说：“哎，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够了哈。”他说：“他要的是什么？”
子孙。
子孙啊，对。他说：“主耶和华啊，哈，他开始跟神说话了，对不对？你看，哇，之前还没有跟神说话，开始跟神说话啊。所以，其实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说话，你知道，我们可以跟神说话啊。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赏赐给我们什么？我这已经够多了，对不对？你再多再多的话，我没有孩子，这是要归给谁啊？
给我的仆人。
仆人以利谢，那最后对啊，他生长在我们家里面的啊，那到最后全部归给他了，那我还有什么，对不对？”那其实神要给他的赏赐是什么？赏赐不是，我不是在给你多牛多羊，不是不是，我要大大赏赐你，我已经有个底了，对。其实神要给他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你还没有说以前，我就已经要给你了，对不对？所以神是什么时候给他孩子？是不是因为亚伯兰跟他说我没有孩子，你给我吧？其实当时说我要大大赏赐你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跟他讲说，我就是要把孩子赐给你啊。所以可是亚伯兰的时候还不明白，他说：“哎，我没有孩子啊，那我要得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对他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就把他带到外面去，你去看看啊，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够数得过来吗？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哇，那天晴空万里，你看到星星数了多少？数了一个晚上，数得完吗？哇，数不完睡着了，数太多了。这个星星，那天上的星星，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数过？有没有数过星星？
在乡下还看得到。
你去数哈、哦，人家乡下很暗的地方啊，你数，人家说肉眼所看到的星星大概两三千颗，啊，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银河，银河就不是两三千颗。你如果看到那个银河哈、啊，你眼睛天气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曾经看过那个银河哈、啊，有一次那个高气压一来，把空气中尘埃给挤压出去。空气非常的 晴朗、啊、透彻，然后又看到那个银河，那个银河 Milky Way、啊、你看到是一个白白那一带，我再仔细看，哦，不是白白的，我看到你怎么密密麻麻点点点点点，就是星星嘛，但是密密麻一点一点，我说哦，我看到了一点一点，你根本数不完、啊、那天文学家告诉你、啊、这个我们银河系有多少个星星？
好多好多，
像太阳一样的啊，有一千亿，一千亿，啊，这是天文数字，一千亿颗星星啊，所以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哈、啊。然后十五章第六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啊。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啊。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是星星，啊，他看到只是星星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讲说哈、啊，这个。耶稣，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啊，因信耶稣称义。可是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什么？
星星。
星星跟耶稣有没有关系？
有啊。
什么关系？
成
米娘称心哈、啊。他看到的是后裔，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哈、啊。那后来亚伯拉罕也曾经看到什么？看到羊，对不对？当他不是要献以撒的时候，那个他举目观看，看到一个羊，这个羊也是什么？也是耶稣。亚伯拉罕看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也是什么？也是耶稣。很奇妙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耶稣讲了一句话，很奇怪哈、啊。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啊，欢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他说你们祖先亚伯兰曾经看过我，他看到我之后他就很欢喜。结果犹太人怎么样？你们搞错啊，亚伯兰是1700年前的事啊。啊，你呢？你还没到50岁啊，你怎么看见过亚伯拉罕呢？你100岁也看不到啊。那可是耶稣说你们祖先亚伯拉罕看到我，他看见了就欢喜。所以我们在读说耶稣有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有，在什么地方？可能是他是麦基洗德，可能他是那个羊羔，对不对？可能他是就是那个星星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的是这个耶稣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关系哈、啊。那信心，他说信心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看到星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啊。那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引你出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然后他叫他说预备那些牲畜，把它剖成两半。那这什么意思呢？好，其实因为神要让他说我怎么晓得这个事情呢？好，那亚伯兰这个第八节，你看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们空口无凭啊，你这样嘴巴讲了算不算数呢？啊，他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信心还不大够，对不对？空口无凭我怎么知道呢？你去拿这个牲畜剖成两半，这什么意思呢？以前的人要立约，我们现在要立约很简单，哎，拿这个合约书签一签嘛，简单。以前人要立约很麻烦啊，立约要怎么立约？要有血有肉块，立约人要从肉块中经过，代表我们手牵手走过去，代表说这个约就签订了。约是什么？是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不对？这个条件你要不要签这个约？当然要的，但是你要签约嘛，对。那所以你为我预备这个肉块，有血在这当中哈。那他预备了，其实这个东西讲义上有写哈，就代表都是耶稣基督啊，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他把它排列之后呢，看到有鸷鸟在第十一节哈、啊，落在那死畜的肉身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哎，这什么意思？
就魔鬼撒旦要来吃了。
魔鬼撒旦哈、啊，我们说我们要跟神立约的时候，魔鬼撒旦会不会拦阻？
会
拦阻哈。鸷鸟，记得我们在讲到鸟不洁净的鸟所代表的就是魔鬼撒旦仇敌，要把我们的信心给夺走。所以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讲到飞鸟把那个种子吃掉的时候，所代表也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可是这个魔鬼撒旦要把这个东西吃掉哈，所以我们要把它吓飞。所以亚伯拉罕这边就把它吓飞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要持守。所以我们要不要面对仇敌之征战？要，很多怀疑不信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要不要把它弄掉？你会被鸷鸟来了，你也喂它一点东西来，喂鸽子是吧？不是，我们要把它吓走啊！你不要让那个念头一直占据在你的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啊。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哈、啊，他说：“有时候我们有些念头来，对不对？不好的念头、负面的念头，你不能够拦阻它进来，对不对？仇敌这样子，可是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把它涂掉这个念头，哎，不是从上来，你把它摇一摇，不要想，可不可以？
可以
哈、啊。所以马丁路德说，你不能够。”拦阻鸟不飞到不飞过你的头上，有些念头是难免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筑窝。筑窝的时候，念头进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哎，对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神啊，神这样对我或干嘛啊？那负面的念头进来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筑窝了啊。所以你要把它吓飞，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 那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睡了，忽然有惊人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然后耶和华就说了一句话。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到看到这个有点也是不大懂，那沉沉睡了，我们讲到睡所代表的是死，那惊人的大黑暗是什么？这其实是代表立约的时候，记得谁跟我们立约？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身体为我们剥开，血为我们流嘛，立了新约。所以十字架所代表这是一个立了新约的一个记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黑暗临到？
有，
黑暗就临到了，就是耶稣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在立约的那个时候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所立的约所发生的。有他睡了，耶稣为我们死了，有黑暗就笼罩整个大地，那这个时候约就签署了，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一些咒诅，担当我们一些的过犯，然后呢神就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服侍那个我要惩罚他们，要带许多财物出来，然后到了第十代的时候，他们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必回归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所以意思说，我现在已经跟你立约了，我告诉你了，我把它更清楚的跟你说了，你的后裔呢不是很久很久的事情，400年的后四代，过了四代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这事情果然应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应验出来了。为什么要等400年呢？对，他们罪孽还没有满盈，可是到那个时候罪孽就满盈了，所以当神说了这些话之后呢，不料发生什么事情，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肉块中经过，所以有人在签约签字了，你从肉块中经过签字了，结果是不是亚伯兰在那边走？
不是，
不是，是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是这两个。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超自然的一个显现，你炉子怎么会走路呢？所以是神超自然的显现。炉所代表的是一个受苦，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火把所代表的是光，它是生命的光等等的，所以是神显现在那边走。然后当那日，这个神与亚伯兰立约，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在第18节，所以有没有立约了？有立约了，那立约是怎么开始的？就是有从肉块中经过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亚伯兰，他跟神他要让他知道，用他所能够明白的方式，就是让他知道说他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其实神不需要，你知道神说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他说话会不会算话？
算。
他需不需要跟我们立约？
不需要。
不需要。可是他为什么要立约呢？就是给我们看，我们没有信心，现在神给你打勾勾，对不对？你跟小孩子讲说，哎，我明天带你去看电影，真的吗？真的，不相信，打勾呢？相信了，相信，打勾一定是肯定会去的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都是为着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神带领亚伯兰，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一直到后来他的信心渐渐的被建立起来。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论，亚伯拉罕他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敬重的历史人物和共同的祖先。那创世纪描述神如何选召亚伯拉罕，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神引导他走的一条是信心之路，就是不凭眼见，但从远处望见神的应许必要实现。所以圣经伟大的人物其实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如果我们越认识他，然后借着查考圣经可以明白神的作为和做事的法则，不仅看到基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叫我们一生走着信心的道路，领受神所应许的福。好，我们就讲到这里。